哎，师傅，那个就是我这边有一个朋友哈，他现在一直就挺困难的，然后他就是他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挫折，然后他想了很多办法去解决，然后他那个就是通过思维这个事情的因果呀，然后通过打坐呀，然后他通过就是文思教理啊，通过承担呢，然后或者通过用佛法去对治啊，就是还找了一些朋友啊，就是来解决他的这个苦恼。他基本上能做的都做了，但是他还是解决不了，还是解决不出来。然后他现在就是对这种对人生啊，对这个未来他的生活和人生都有点想放弃了。然后但是现在你就是想死他又死不了。然后所以就特别特别痛苦，在那种很大的一个痛苦当中，他没有办法，然后呢他也不方便上来说，所以我就帮他问一下师傅，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你能解决他的问题吗？我说你啊，
我解决不了，我解决不了他的问题，所以想问的
是，我其实更解决不了，我都不了解情况。你有误会吧？你认为我是一个有这种本领的人呢？我没有这种本领，弄错了。我自己的这日常生活能力可能还不如他呢。
我想说，是不是师父会有一些智慧哈？什么就是
有智慧，是不是说这个地方做得很好就算智慧啊？我做不好。你把这个事儿可能你有你的看法吧？你觉得你的生活过得很好就是有智慧啊？未必，智慧不在这里，智慧是简单说吧，简单说这个话你理解不理解？以后慢慢理解，或者不理解也不要紧，反正我就简单说什么是智慧啊？知苦、断集、目灭、修道，一下子解释不了，先不说了。可能你误会，认为我有这种本事，没有这种本事。我的本事还不如他，还不如你呢。哎、
那师父，你说
我不像他那样有思想包袱而已。其实要说本领不如他的本领，只是好像那个思想包袱不像他们背思想包袱。这
对，就是他。师父想问您的就是怎么解决他心里边的这些困难，能让他走出来？
解决不了啊！我不说我还不如他呢，我能解决了啊？他那明摆着呢，根本你也不用别人跟你解释，你自己都很清楚他的问题。他的问题你自己最清楚，把他现在的所求给他解决了，什么问题都不会有了。他是比正常人还正常的人，就是比你还更有底气的人，你只要能给他解决了这问题。我没有办法给他解决这问题。你能想办法让他不追求这个吗？你不能吧。那我更不能是吧，你说呢？也就是你把他追求解决了，他一切都会正常，非常正常的正常人，比你都正常的正常人。你能解决了他的问题吗？
师父，那你说他经历了这个苦难，
什么叫经历苦难？他一点苦难都没有，什么苦难呢？我说的是放下追求，你能让他放下追求吗？
放下追求。师傅，但是问题就是他经历的这个事情的话，本来都是不是他更多的贪求，也没有那个其他的那些很多的很高大上和很多的这个贪欲啊要求啊，而且他付出很多在这事情，付了好些年的付出，然后呢，后来的结果呢，就完全跟他想的、
就是。我根本就听不懂你说这话。你不说具体事儿，只是用一些结论性的语言，好像发奖状的时候说的话，根本就不讲具体的事儿，我都不了解你说的啥情况。你说具体怎么回事啊？
就是他付出了很多对一个人，
这个话就是个结论性的话，是具体事儿呢？怎么个付出的很多呀？具体事儿呢？所以我听不懂这个。也就
是
说，
就是他说的，
要跟你继续对话，就得承认你这个结论。我在承认他付出很多，我在承认这个结论。你看到的是这样，我不知道具体事儿，我能这样跟着你这样相信吗？你的结论是付出很多，我还不一定咋看着呢这些事儿。
师父，这些是不是都是有因果呀？是他这个所谓的因果，就是他遇到了这个，
不是他的事，就算别的事，因为你毫不相干的事也都在因果里。这个说因果是好像多余的，除非你不信因果，不信因果当然就这个话就可能不那么说。除非不信因果，他哪个事不在因果里啊？都在因果，都连问都不用问，一定是。除非不信因果，才不这样，不这样思维，就这样。
都在因果里。
有不在因果里的事吗？
师父，那就是要么就是他就应该受了这个苦，是吧？就是因为他
又弄个是受的苦啊，还不一定是咋回事呢？怎么受啥苦啊？又这样说，你就只说受苦，不说具体事，怎么个受苦法呀、啊？你都不讲。
啊、就是我觉得这么多人不方便讲，嗯，那就先。
那不方便讲了，那就再说吧。
嗯。
方便讲是咋回事？我更不清楚了。你说这我也更不敢下结论了，更不清楚。对不起了，对不起啊！你这不方便讲，我啥也不敢说了，好吧？
师傅，就是他内心里面这个执着，一想起这个事情就……
我不刚才说了吗？你能去掉他这个执着吗？就这个意思。
打坐修行，但是打一坐两坐不管用。想起来，时不时想起来就开始翻腾这些毛病。
那个再一个，不是打一座两座管用不管用？你可说的还，你说的靠后了，还得靠前说，肯不肯打坐呀？信不信因果呀？信不信修法？还这俩两可着嘞？还什么打一两座不管用，半座都不想打，根本我就不信你那一套。这肯不肯打坐的还两可着呢？你还打到说管用不管用？谈不到管用上了还。你先下个结论，他一切都好，他至少不信因果这一点你不认为好，你还说一切都好，你认为不信因果这一点很好吗？
师父，如果是真信因果就会坦然接受啊，就
如果是就不存在你说这个问题了，
嗯，
别如果了，如果就没有这个事儿。如果现在他来劝你呢，如果你别那个如果，如果下来就是面目全非，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情况
啊，
别如果了，这事实就是啥样就啥样嘛，不要如果了。
嗯，
你这一如果会出问题的，你知道吗？好吧，我信因果，你得来吧，你能让他来，他都不是真信，跟你赌气的，我信，你让他来，我看看。
嗯，
这信因果不是那么信的，那是就是说了个信因果成为手段了、啊。成为一个改变这个事的情况的手段，我用信因果这个办法改变这个事情，这算信因果吗？
嗯，是的，师父，就是信因果，他们觉得，或者是我也觉得，就是某一个事情发生了，然后就是因为他上辈子造了这种恶业嘛，所以他这辈子感恶果了，所以就用因果去衡量思维这件事情。就说哦，因为反正你上辈子造恶业，不然你不可能你感受这么痛苦的这个恶果。
不可能痛苦，那咋还会痛苦？所以说你就别假设了，你这一假设根本就不是这回事了，跟现在大不相同。你要说痛，他根本就不可能痛苦，那咋可能会痛苦啊？不信因果才会痛苦。
啊，那如果信因果了，就是因为他造了
如果，我说这都不是如果的事啊，那就不是现在这种情况了。你这个如果，这是如果的事吗？如果是在考察因果呀，我考验考验你到底有没有因果，我给你如果一下，这能如果吗？
还有师父问一下，
有你如果的余地吗？要真心因果有你如果的余地吗？你一说如果，其实就表述了一个事实，也就表述了不信因果的人才会这么如果，真心因果他都用不着这么如果了。
师父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另外就是他受到别人对他的这种这种伤害的话，也有可能就是这辈子他上辈子没欠人家的，但是这辈子他受到了这种就是别人对他造成的亏欠的话，那其实这种因果的话，可能某一生某一世或者是今生的话，他也那个对方也会得到相应的报应的，对吗，师父？
我没听懂你说的啥呀、啊？
就是
你现在下结论了呀？你下这个结论我不能跟着走啊，我跟着你的结论走我都把我也弄糊涂里头了，我不能跟着你的结论走啊。什么什么伤害什么了？刚才
说就是你看那个人让我
你什么事儿，你说不好说。
不是，就是那个人让我朋友受伤害了，然后我就觉得
我不认为那是受伤害，你为什么说受伤害啊？我不了解情况啊，你在说服我呀、啊。但我也认为那是受伤害了才行啊，可但是你又不肯说，那不好说。你刚才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受什么伤害了。
啊，不管别的了，就是说，假如任何一个事情的话，
你不管别的，我也不能管别的了，我也跟着你一块不管别的了，你就没必要再说了。
师傅，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所有的一切的，
我就是我都不知道，
一切的也可能当下就是因，对吧？未来当下
不对，那不对，那咋能一开始你说对吧，我就承认对，那还能行啊？那不对，
当下不是因吗？
也不对，这么说。说不是也不对，说是也不对，因为我不了解具体情况，了解情况你又不好说，这就不讨论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到现在就该打住了，你还不打住？
好吧，师傅，那就放麦了，谢谢您啊。
这有啥谢谢？客气话不用说，我是有啥说啥，知道这个事能给你解决，不管对得起对不，我解决不了，没法给你解决，也不是你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也没法解决，你这个弄法。不要说不是你的事儿，说话掖着藏着，还想问个结果，你到哪儿才有种可能啊？你走遍天下没有这种地方，没有回答你问题的地方。说话掖着藏着，还能说清楚点啥呀、啊？啥也说不清楚了，也不会有啥办法。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问题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深信因果，就是那个他说假如那个信因果哈，就是其实咱们
信因果不能假如，
对对对，我说就是这个咱们怎么样就是真正的能够信因果，就是心里特别的这个
没有这个不这个不就刚才说了，刚才我说几句话结束吧，那个时候说止苦断疾目灭修道，你不可能不信，信因果的人他不可能不信，不信因果的人你再说你那都是白说。
哦，
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这种观点。
哦，就是合着是四圣谛这个。
这吧，头俩这个，不说八个了，八个不是止苦断疾目灭修道，说脸头俩是吧？止苦就这个都达不到，他不知道苦，他知道机不巧算、
哦，
知道用学会的手段去干什么，他知道苦，他就不知道苦，知道苦他就不肯那样干了，知道苦肯那样干。嗯，都是苦的，干那事提不起来劲儿干，他干那种事非常能提得起劲儿，到最后没有办法的时候这才想起佛法了，这也好，这个时候能想起佛法，至少还能听见几个佛法的词儿吧，就像现在刚说的止苦啊，这些词都能听到吧，不管他不认为是不是认为世间是苦，他至少知道有这个苦的概念吧，再加上这是佛说的。
哦，师傅，那
世间本就是苦不堪言的，他在什么受什么陷害，陷害什么呀？这个世间不苦，本就是苦不堪言的事儿，不知道苦，要是知道苦，他也不可能现在痛苦，他就刚知道苦，刚好不可能痛苦了。
哦，他就会远离哈。
对呀，在远离呀、啊，他就远离痛苦啊，也不用使手段，也不用急脚钻了。
哦，从这个下手、就是，
这个人很有本事，其实。他一说有本事，我就想到了精巧算，我就想起这本书，精巧算广道恶业，就想起了这词了。
就哦，
他不认为那是恶业，这就这
啊，世间的这种智慧，和他算。
对对，世之变通，
世之变通，
精巧算、哦，其实那一个呀、啊，就是佛法里讲的贪嗔痴慢疑的痴，世之变通就是贪嗔痴慢疑的痴啊。
哦。
那不是真正的聪明，不是真正的智慧。是贪嗔痴慢疑那个痴，就这么解释的。什么痴啊？什么是痴啊？就是视之变通，就是痴。
哦，对，还是把这个视之变通要放下哈。然后深信因果，就是和着老师说的，就是觉得是那个
把
苦给
这
个清楚了。
那还有那没有这个余地了，那就没有这种事的余地了，
哦、
根本就是这样说，就不可同日而语，不是一个范围里的事儿。他是什么呀？他是这样的，可能就是。在平常可以任由他去揉捏，在遇到果报来了的时候就想起佛法了，他到的因佛法你用个办法，你比较有智慧，你用个办法去掉我这个果报，这可能吗？
那咱们就下手住，合着应该在苦上先下手。
对呀、
啊、
对呀、啊、对呀、啊啊、那个时候那个来的果报是相反的了，反而是、 人人都愿意去排除他的困难，就这就成了果报了。也不见得他那些人都是他朋友，人人想排除的困难，这个好像讲不通道理的，这样帮助就来了，那这就是果报现前了。现在他求还求不来呢，他找人他就找到咱也没办法呀，所以求也求不来，这就是说如是因得如是果嘛。
如是因得如是果。
这个事不是人力一两句话有点聪明就能排除的呀，因果是规律啊，规律不能用聪明的手段去排除。
哦，那还是就是现在的果报就是往上前推，这是前面的因。
也为啥我不那么说呀？因为也未必就是说啊，哪个事就是谁谁的果报，一个事对一个事，并不是这样。我们说的跟他说因果说的总规律，讲的总的规律这样。因为具体事咱们并不了解，他自己还不好意思说，这个事就不好讲了。
是吧？啊，行。
实际上啊，在不好意思说这个当口，也就是说这个事已经没法往下说了。因果说因果，但是学佛的因果呢？学佛的因果就是为什么要学佛？这就是学佛的因果。你为什么信佛呀？你为什么学佛啊？这就是说学佛的因果。学佛的因果就是刚才我讲那个智库断机梦寐修道，这就说成因果了。但其最根本的最根本的最最正确最基础最根本的发心就是知苦，根本就不承认这个苦，也就是说没有学佛的基础。说知苦断机梦寐修道是学佛的正因，刚刚就说了。
那这样，那个又想到一句，就是以苦为师。然后这句话除了这个深信因果，还有什么样别的意思吗？我就想再想问一下。
不能以他为师，只能说是知道苦了，就得远离他，这就叫出离心。发出离心，这叫出离心。出离心大小乘共聚，大乘小乘都有出离心。大小乘的区别在哪儿啊？小乘是只管自己出离，太苦了，赶紧跑。再也不来了，来人间度众生，胡说，那太苦了，我根本我就不愿意来，度什么众生啊？他根本不度众生，为什么呢？怕苦，他不愿意来。菩萨这一点呢，他不怕苦，是要离，是要远离，但是我自己远离，我自己脱苦，别的人还在受苦啊，我让他也远离吧，就回来告诉他们，让他们远离，这个就叫度众生的心。度众生的心就是让大家也离开苦，总纲是离开，这叫出离心。出离心又叫解脱，离开解脱掉，把这苦脱掉，解脱掉，这是佛法学佛法的正因，就是真正的学佛目的。可是现在学佛的人呢，把学佛看成工具了，看成啥工具？追求自己的名利地位的工具，用佛法这个方法，也就是用佛菩萨力量给他追求他个人利益，就成了这个了。你比如到庙里烧香拜拜，哎呀，我这明年生个胖儿子吧，这就是现代人学佛的原因，就是佛法成了个追求名利地位的个人利益的工具了，变成这样了。这就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学佛人，一种是正因，正因为知苦，所以要离开，要修解脱道。这一种人现在实际末法，这种人不太多了，但这种人是真正的学佛者，是真正通达佛法教义者，大部分都是利用烧香拜佛佛菩萨的力量追求我个人利益，大部分都是如此。所以这个现在成了这样，你怎么办呢？也没有办法，只有感叹，你还有啥办法？啥时候苦来了，就要求佛菩萨给他去掉。他造苦业的时候，根本就不考虑佛菩萨的事儿。
师傅，那个你看他那个就是这个事情当中，他也打坐呀，每天坚持打坐，然后也闻思，然后也做承担，然后都在去想办法，然后他身边那么多的朋友，然后都是很多修行的非常量很高的人，然后也都帮他去解决，他当下解决还好，然后他还事后了，他想想还是痛苦啊。然后其实根本，今天师父您说其实根本的问题是他对这个世间的这个执着还是没放下，是吧师父？
我不了解具体情况，不好下结论呢。他的情况我不知道， 就是你说他的痛苦是怎么样的痛苦法，我还不知道呢。不用说别的了，怎么一个痛苦法呀？还不清楚。这说
他就是他就对一个人很好啊，付出很多年，完了最后那个人就把他给甩了，完了跟别人跑了。
失恋了，这种事我就更不懂了。你说的，我现在听了失恋了，那这我哪懂这个？我不懂这个。时间法上说就说失恋了，这算什么呀？这个、啊、连那个啥，连就说是什么造业受报，说的太重了。他们没有那个缘分，他咋能结合呀？不信因果了？你看那电视剧还信因果呢。十年修的通禅穿渡，百年修的共真眠。这个十年修的和百年修的不是因吗？连电视剧都信因果，他就不信因果，他就不认为那是因缘，他就认为好像是他吃了大亏了。亏什么呀？正早该如此，你根本就没那个缘，做梦吧，做梦也想不来。
不过他其实他花了很多钱，花了很多心力精力，然后去、
这个缘是花钱能弄来的呀。咱就不说别的了，就说姻缘的缘，姻缘这个事儿，这个十年修个同船渡，那花钱能修来个同船渡啊？这就是，也就是这事是花钱能解决的事吗？
师傅，那你说那个人都接受了这些，然后后来又把他给甩了，你说他那个人是不是得受因果、啊？
他不是就这种缘吗？既然就这种缘，还有啥说的呀？我没说谁对谁错啊，只是说他们的姻缘不成熟，只能这么说。
那你说他受了人家的各种的帮助，然后他又什么都没给人家回馈，然后
这是你的评价，是你的，因为你有立场，你对这个事有立场，也就是说你对这些这个故事里的人你有亲疏，有亲近的，有疏远的，所以你自有你的评价，你的评价未必就是正确的。也可能另外一个当事人他能讲出别的道理来，他的道理可能比你的道理更站得住脚，这都不好讲。
那就是他该付出的也是等于说他欠人家的。
那都不算他的付出，因缘如此，付出什么了？咱咋付出啊？根本就没有不没有什么付出。
就是那个人走了，他去外地了，然后我这个朋友就一直帮他照顾他的父母家人呐、然后又给他就是
那么就应该嫁给他了，要是这样就该嫁给他了，拿这个办法就是找一个人嫁给，这是成了手段了吧？这就应该嫁给他了，就是就算感恩戴德也不见得非要嫁给他才算报恩呢、所以我说你要让我看我都不一定能讲你的道理，我跟你这道理可能不相同。就用这样人家不在家的时候照顾人家人，然后这个人就该嫁给他，这什么道理啊？
就是如果那个人的话一开始对我朋友没这意思的话，我朋友也不会傻乎乎的他就给人家付出好些年呢，对不对？
那当然了，你这意思是受骗了吗？就这个。
是啊，说的就是这事。
我不是说是因果了吗？要不然他咋能受他骗呢？不是因果啊。我说因果就是这一个意思。
哦，那如果不是他欠的，就是这辈子他这个人欠他的，是不是早晚也得还他呀？
对呀、我就是说，我说的就是骗他的呀。他不一直，他这不就是骗他，就是这样。什么早晚又还，这都是解解恨的话，说这种话干什么呀？不是这样说来解恨，说这话干啥？
哎，真不容易啊！
没有正邪因果，还不说解恨的话，心里都过不去，就说就是事儿上不行了，我没法挽回了，说几句解恨的话也行，这人都有这种心态，
是这样的，
这又何必呢？
那师傅，你说我该怎么帮助他呀？
你凭啥要帮助他呀？这一点我到现在我还没问你呢，你凭啥要帮助他？你说你得也说个理由，你为啥要帮他呀？
就是因为他是我好朋友。
那对啊，你想啊，他是你好朋友，你就有立场啊。但是你这个立场别人看起来不一定对啊，因为你是对你的朋友这说话，你当然是有你的立场了、别的人都不是朋友，他自然都客观的看，你看完你就不会客观，因为他是你朋友。
师父，那你说怎么是告诉他，就是
他不信你的，你想帮人家还得接受才行。 我都没有问他信不信你，我都知道他不信。他要信你，你就不可能来这问这个事了，已经解决过了。他要信你不就解决过了，还往这问呢？
就是我没有那智慧帮他解决问题。我
这可不是智慧。张静，你要说智慧，这样说吧，就牵不牵扯智慧，但牵扯明智。你不是太明智，你要明智，你就不会这样锲而不舍。这你不舍能解决问题吗？是你不舍能解决的吗？就这么说，这种问题是你不舍弃的问题，是你不舍弃能解决的吗？它就不是你不舍能解决的，所以只能说你不明智，这不跟智慧没啥关系。你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你不明智，解决不了。
那师父，那你看他这么痛苦，那就让他这么地儿了。
那你说这还有啥办法？你叫我说，我不都说他自己找的，不是因果说因果就不自己找的呀，不是吗？
嗯，
不是自己找的吗？
然后另外是不是跟他说这个，就您说的苦集灭道这个？
他当然了，这个话我为什么没说呢？你肯定说了，他肯定不信，我根本就不用说。你说了他不会信，他要信还有现在我们的对话吗？他要信我们现在对话就没有了。
他可能没想到那一点，嗯。可能没想到，
你都说了他想不到，不就是不信吗？我说的
不是，他可能没想到苦集灭道那点，他光在这个事项上想该怎么去解决这个事项，但是他根本无能为力的去解决。
苦集灭道不就是事项吗？你苦集灭道是什么？就是事项啊，事项的真正的本质，这是事项啊。他不明事项啊，他不明白事项啊。
这个就是苦集灭道的
事项，不明白
事项，
当然也不是他自己。不明白事项的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不明白事项。
这不，这个就是苦集灭道的视线，对不对？然后只不过他不认识。
肯定是，你说哪个事儿？这世间发生哪个事儿不是苦集灭道的视线的？连说都不用说了，不全都是吗？
师傅好，
全都是说事项这么说演绎，这不都是苦集灭道的演绎吗？全都是不在眼前摆着的吗？
师傅，你说这世间为什么就这么苦啊？真是不容易哈。
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要出离啊？他就是因为苦我们才离开他的嘛，所以发出离心嘛。为啥发出离心呢、啊、就因为他苦，要是不苦你发出离心就是不对的呀。不苦你离开他干什么呀？那是不对的呀。帮同门师兄问，还不是他的事儿，还是他同门师兄。不知道是个啥门，不是心动心这个门，心动心的门他就不会称同门师兄了。为啥有时候打坐打到中途也会慢慢变成一个大气球了，这我就不知道了。这个他修的什么法，谁跟你同什么门，我更不了解。你说你们同哪个门呢、啊、那个门可能也就包括这个气球的事啊，我不了解这个事。除了咒语像心脏一样微微跳动，没有，不能体验什么叫心脏跳动，气什么都没了，有点怕，也不是怕，没法描述，不了解你说的法门怎么回事？
他说是修心中心的师傅，
他咋回？他是同门师兄，说心中心就同门师兄啊，他哪会是同心中心的？
他说是修心中心的，是不是他自己呀？打坐的时候出现的境界是不是啊？
没有，我这个就是我们这没有什么大气球，还有什么咒语像心脏跳动，根本就把心脏找到忘了，哪还能关心心脏的事儿啊？
嗯，
不知道他是修的啥，弄不清楚。
嗯，他是不是就是一些境界，各种各样的境界，他当真了？
你猜想不等于他遇到的呀，咱就不做猜想、哦、他能说清楚咱也能，虽然咱说的不是不见得是对的，咱也能说清楚，他说的模糊咱就不可能清楚，跟着他一样模糊
啊，
咱咋可能清楚啊？他都没告诉咱清楚、嗯、咱能清楚啊？是说他的事啊，不是说咱的事，咱的事不用他告诉咱也得清楚。
嗯，
他的事他不告诉你哪会清楚啊？他不想告诉就等于说咱没话可说。
念咒时唇干舌燥怎么办？
我们是听咒不是念咒啊，耳闻是重要，心念的意思就是不是不口念，心念耳闻不是金刚尺吗？ 金刚持续心念的，我心念就不是口念意识，他就不可能对这个事了，是轻念的，不是拿口嘴念的。我们打坐俩小时，你如果用口念坐，确实是累得受不了。口干舌燥还是其次呢，那个累的人都受不了。不仅仅是这个口干舌燥，是根本就没法坚持。
修大水球好像没有明确规定做多长时间一坐。
对，没有规定，没有规定。
嗯，
长短都可以，做时间短了也行。
我就前几天打坐的时候做打那个净少菩提印的时候，老是那个手老是都松，就是那个印啊，那个手印打得不好，又重生，又自己又重生，又打过手印，这样搞了好多次，又那这有一个晚上。有一个晚上好多次，有两个晚上是一次两次，有一个是三四次，这样好不好？要不要重生？重生再、
这个、要不要重新？这个不重新不用说了。关键问题是你觉得打得不好，它有好的时候你就按好的时候啊，也可能是你要求太高，本来是很不错的，你觉得它不好，也可能是这个事儿。
哦，这样。
我不了解你的具体情况，我不敢肯定是你要求太高。
是我要么看不到，但是我感觉不好这样子。因为我盖了那个布嘛，但我感觉到好像是松了。
那就感觉松了，你就接好啊，感觉到了重新接好啊。
就是这样子，这重生又自己又拿那个王布拿开，又重生把那个手印重生又来过，这样子行不行的？
对啊，不用拿开黄布也能接好啊。
我不行，我又得拿开，又把那个勺子又。
不用拿开也能接好啊，咋接不好啊？你不是都能感觉到不好吗？那也能感觉到好。你接好了，感觉到好了，不就接好了？
这样子啊，那我已经做了，但是这些还没有。
已经动了，但没有追究，别说那个算不算。
哦。
说了算不算干什么呀？但是有了错误应该纠正，你不能有了错误也不纠正好了，我也不管他，那不行。纠正不等于非要不算，为啥非要不算呢？有错误就纠正，谈不上算不算。
我的意思就是没有一口气，就是没松过，没跌过，没我像这现在。打那个如来母印的时候，就是打下去都不松的，就是他打到净少菩提印的时候，老是这个手老是好像是，不是怎么的，就是不好，就是好像自己那个手闪了，那个印。
那你觉得闪了，你再接一接呀、啊，你就是不掀开那个布，在布底下也能接一接呀、
啊。这就重生又来过了吧。
为什么要重新来过呀？重新来过这个想法你为啥会有啊？为啥要重新来过呀？
我记得不好啊，不好，我要重新这重新把那个手印。
不好也不重新来，不好也比不大多强。
这样啊。
发现错误就要纠正，纠正错误不见得非要按照你那个理想的十全十美的，那可能吗？要是理想的十全十美的就不应该打坐了。
那我知道了，就是
对你太过追求完美，这是你的思维毛病，想法上的毛病，太过于
哦，是还有一个
不仅仅
是打坐
的事，不仅仅是光打坐的事、对于你别的事也没有什么好处，太过追求完美对你别的事也没好处，
是
你这个习惯只能伤害你自己，是伤害自己的，太过追求完美就是你自己伤害自己。不是啥好，
是这样。我还有一个就是也是这样子，好像我是打了一个半钟的时候盘腿啊，盘双盘了，就这个腿就好像不听话一样，就是要我放下，要我这样，要我那样的，就是好像这个心还是老是不定，老是这样放，这样换腿了。
这不怪你，
打了一个半钟，
这怪你要双盘，谁让你双盘了？你不知道不要求腿吗？你都知道，但是你过于追求完美，所以不要求双盘，我也得要求，别人不要求我也得要求，你太过追求完美，所以还只能害你自己， 我就说这个。
是的。好了，
我知道了。你知道不要，你肯定知道不要就腿，但是不要求我在上班，我就是追求完美。太过追求完美害了你自己，这正是一个具体实例。
那个我就是想还是想问一下那个中有救度，因为刚好今天跟几个师兄在那说这个中有救度的事儿，就是那个念那个大光明咒啊，是不是就可以，就是他不管这个被念的这个人他愿不愿意，是不是大光明咒其实都可以给他送往西方净土？
大光明咒当然也是可以超度的呀。
我的意思是说他愿不愿意的情况下是不是都可以，就是您刚刚不是说中有救度必须是还得他要相应嘛，他得要愿意嘛。
他相信你才肯，那是说生净土的。你中有你让他哪儿去了，你让他去哪儿，你看中有书了吧，不是让他生净土了吗？他相信你他才可能生净土，说的是这个才能去。大光明咒你说是增加他的功德福德的，不管他转到哪儿都能增加，当然都能，咋不能啊。那不管相信不相信都能。我们说相信是指的他肯去，在大光明咒里就不包括肯去的问题。增长他在哪都能好，那当然是在哪都可以增长。这不相
信啊，就是这个最后还是要他要相应上来，他自己得要愿意才行是吧？
那不见得。你比方说他不信佛也不信你，你给他念大光明咒，他照样能增加福德。这是两码事儿，因为。中有是指导他行为的，你念大光明咒并没有指导他行为啊，只是给他给这样说吧，一个是给他指路的，他得听你他才能走，一个是你给他钱的，他听你他不听你的都能花。你念大光明相当于给他钱，不是给他指路的，相当于给他钱的，他信你不信你都能花这个钱。
嗯，好的，老师我明白了。但是我觉得中有的时候是就是这个就是行法的这个人他自己的愿力要非常非常坚定才行。
你还是有这个概念、
这个、
是你的力量把他送过去的。不是你的力量把他送过去的，是他愿意听你的话他就过去了。你说这个意思还是你的力量，要不然跟你力量大小有什么关系啊，他只要肯听你没力量他也能去。他不肯听，你力量再大你也没法把他拿过去。
好的，老师明白了。因为我之前我救度我妈妈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的愿力去完成了这件事情。
你想过去把他背过去，其实你这个应用的方法是他听你的才能去。你思想上是你想把他背过去，实际你用这个法并不是把他背过去的法，而是他听你的才能去，是这样的法。
哦，好的，我明白了。还是得要他自己愿意才行。
你用这个法是这样的法，
嗯，
像藏密里头就有把他背过去法，那是藏密里，不是我们这儿。有一种方法就可以把他送过去，有这样送到西方极乐世界，藏密里有这个说法。
嗯，
我们这儿他自己他就愿意去才可以的。
跟亡灵咋沟通啊？
跟亡灵怎么沟通？为什么要沟通呢？
我们中有救度的时候就按照中有救那个经文上的这个每天念什么每天念什么这样去念呀。
哦，他把这看成沟通了呀。
啊、哦、应该是。
是这样，你说他听要算沟通那就算沟通吧。是你说他听、是这么回事。你并没有听他说什么。我的概念是什么呢？你没听他说什么，只是他听你的就不算沟通。你要把这当成沟通的话，那就沟通吧。实际上是你对他说，他没对你说，这算沟通吗？在我的概念上这不算沟通，只是你说给他听而已。要是你也能听他的，他也能听你的，我认为这才算沟通。那不能算沟通，那能算沟通啊？单方面的能算沟通啊？
嗯。我们就是按照经文的指示，他每天
对我们是照本宣科、是这样，是这样的，并不是跟他沟通，是照本宣科，但他有效就行，照本宣科也行，只要有效。
就告诉他目前正在经历的这个，他正在经历的这些事情，然后他应该怎么做，他要是听了，立马就解脱了。是不是有神通就可以和亡灵沟通了？
没有听说过。那要是你有那个神通，你沟通一下试试。要是没有的话，那你就 找一个能沟通的有这种神通的人去问，没听说过。
嗯，
和亡灵沟通，那这就是你把那看成神通，你也可以，你认为那是神通也可以。实际我认为照本宣科不算神通，我们跟他沟通是照本宣，照本宣科，本本上咋说我们咋说着，那不算神通。
那个想问问，就说那个为什么就是悟了要修净土呢？这个为什么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因为他信净土，他也希望你生净土。他净土宗的，他也希望你也去。
哦，他这个做宣传。
啊，对
呀。那明白，那明白了。不然这样太绝对了，那这个不修净土的就没悟，这好像
的。其实有的话是说的是绝对。
啊，谢谢齐老师。
这现在问题呢，不关绝对不绝对，只在可信不可信。我跟你说一句绝对的话吧，但是我们都信，别人信不信你还不好说，那是经历说的，他都不一定信。你看啊，佛心经品一通，大师就头上已经有这么一句经文：唯有如来心中心，愚不能及。我们是信，他不是心中心法的人，他信不信啊？这可是佛说的，不是我们编的啊。不是我们个人的观点，佛经的话他也不一定信，别宗的。唯有如来心中心，愚不能及，这个话他信不信？你就他不是心中心的人，你说他信不信？他都不信你啊，这你们自己吹的，这是吹的，这是佛说的，是佛经里说的，这能是我们吹的吗？他就会理解为是你吹的。
就是刚开始学心中心的时候，我就听说这个金钟心，打鱼先做以后就，不能修了。那个
可以不修了，你注意啊，打完前座就可以不打了，跟不能修了，它不一个意思。
啊，就是不能
是
打
了。可以不打，不是不能，是可以不打了，不是不能，不是不能修。
可以不打了，那个。
对，不是不能修了，这个话的轻重不一样。不是
、那老师你这样说的话就是更圆融一些。我觉得我原先听的那个就是太绝对了。因为我是有个什么疑问呢，因为我知道有些师兄先做以后也有就是那个明心见性的自那就见的自信的，先做以后就先做一定没有明心见性，在先做以后有明心见性的，我又觉得哎呦前座以后有明心见性的为什么不能继续打坐修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心中心法这么好，它是那个本来是应该菩萨奇妙用的修这个法，现在我没事用它来明心见性，那菩萨用它来那个奇妙用的话，那没有规定菩萨只修一千座，他可以修好想修多少就多少啊，想修多少时间就多长时间。因为包括就是在明心见性以后也想起妙用的话也得继续修啊。所以我就有这个疑问，这样齐老师你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明白了。
不是非要打坐修心中心法才能起妙用。你别以为你想起妙用就坚持打坐。你坚持打坐也未必能起妙用。你奇妙用不坚持打坐未必不能奇妙用，你都误解在这儿。
那奇妙用的那根本是啥呢？就是你既然不是打坐的话，那是啥呢？
未必，我说的未必，我不是说未必非要坚持打坐才能奇妙用。
就是这个打坐不是也不是绝对能够让妙用起来的。
做得好，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理解的对，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好的老师。那就说他要是打坐不起妙用的原因是啥呢？
没有说打坐不起妙用，没有说这个，而是说未必非要通过打坐才能起妙用，你注意这个话啊。不一定非通过打坐起妙用，没有说打坐不能起妙用啊，没有这么说。
我明白你那个意思，那个老师，就是说未必，那未必不必的那个原因是啥呢？他打坐是不是就是还是打坐质量不好呢？或者是
这个跟打坐又没有关系了，这是别的奇妙用，还有方法，你得到别处找。 这跟打坐又没有啥关系了。
哦，还有就是我不知道那个，就是我对这些名词不那个准确意思也是模模糊糊的，那个理解一些也不是很准确。这个妙用指的是神通吗？是指的是神通啊，还是指的是善巧的方便呢？
都是，神通是妙用，善巧方便也属于妙用，都属于妙用这两个。
我在问答里面那个贴了一段老人的话，老人说什么是大定呢？后面讲到对境不迷惑呀，等等等等。后面呢，老人说不要学那偏空与有出有入的定。我的问题是，齐老师，那我们在打坐的时候，进入到那个妄念也打不动了，咒语也提不起来了。那个定不就是有出有入的定吗？老人说不要去学那个有出有入的定，这个怎么来？
老人说的是追求那个定，去念念是说的这个，不是说的你讲这个意思。
哦，您是说老人说的是不要去追求那个定是吧？
那不说了是偏空吗？
哦，
偏空了吗？
哦，
是对偏空的人说的吗？
哦，偏空与有出有入。
你这没偏空，不是说你。
刘师兄他说他有个朋友是专门卖那个泰国小佛像给国人的，利润很高，可这个发财了，劝他不要做，说这个不好，一直在做。他问这个不属于正业吧？
做什么业呀？这样。你就是信佛的人不弄这个事儿，不信佛的人他也会弄这个事儿。为什么呢？生意人能发财就行。你说这个事儿可做不可做，并不是鼓励你去做，说的是反不反对你做呀？不反对。为什么不反对呢？那不信佛的人都做，让他做，你做总比他做强，这个意思。你总有恭敬心，他可没有恭敬心，他认为那些佛的像哪像你这样恭敬啊，他认为那是他进的货，那是个货物，他那么认为的。你说你做不比他做强吗？你看至少你还有恭敬心呢、啊。但是没有鼓励你去做。我说的意思是不反对你去做。你做了没有什么不好处，反而比他做强，是这个意思。他是进货的。你是有恭敬心的，你当然比他强。
是不是对因果完全相信，一点也不怀疑的人就不会有烦恼了？这个
他只是说能断烦恼的一个因素，有烦恼有多因素造成的，哪能用这一个事儿都去断定他别的原因造成的烦恼，而不是在信不信因果上，那别的原因造成烦恼也能这么解决吗？
嗯，
所以你考虑问题太简单化了。烦恼它是同一个，只有这一个原因造成的吗？
嗯，